好的，那我准备说了，一、二、三，开始。
一、二、三，开始。
欢迎收听《未知道》，我是席妙雅。未知道是 IPN 播客旗下的节目。那如果大家想听我们过往所有的节目，欢迎访问未知道的网址 ipn.li/未知道。我们推荐大家使用播客客户端订阅节目。如果你不知道用什么客户端，请访问 ipn.li/FAQ。最后我想在开头再说一下，因为我们，之前因为我生病的原因停播了两期，但是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从哪里可以得到我们这个停播的消息或者是最新的资讯，所以我现在在开头也会再说一次。就如果大家需要有什么信息的反馈或者想知道我们最新的资讯，欢迎关注未知道在新浪微博的账户是 at 未知道播客，在 Twitter 我们是 at 未知道的拼音。好，终于讲完这么长一段话，好累。
好长的开篇呢！
对，我们今天呢来了一位新朋友，刚才新朋友已经吐槽我们的开篇实在太长了。我们的新朋友呢就是林奇小姐，林奇原来是应该说林奇现在是一位这个美食作者，他之前也专程去巴黎在蓝带进修了一年，去好好的学厨，然后现在也在从事跟餐饮相关的行业。那今天非常有幸能请到他来我们的节目里面做嘉宾。
Hello，大家好，非常荣幸在这个节目里边出现，和两位朋友一起谈一谈吃吃喝喝的问题。
好吧，那个已经出现的蒋勋我就不介绍了。
我其实是想问你，当时在蓝带学的时候是学的是就是烹饪还是那个烘焙啊？
是烹饪，蓝翔技校。
对，因为我跟妙雅就是都是走烹饪这一挂的，然后我们要看看是战友还是队友。
哦，不是，是敌人还是战友？
哦，对，
对，我觉得就是特别特别明显的，就是喜欢甜还是喜欢咸，就是完全是两个阵营。尤其在那个在蓝带学的时候，就特别明显嘛，就是喜欢做甜点的那个，大多数是一些小姑娘，然后其中有大量台湾小姑娘，然后就但是做那个烹饪，就是西餐这方面的话，就汉子比较多。
我个人觉得，喜欢做甜和喜欢做咸的人的性格，当然是我自己总结的，不一定是真的是这样，就是有一点差异。比如说，我觉得做咸的人就很喜欢这种热锅热炒，就是很享受那个即时感，然后就是讲话或者做事的态度都会相对随性一点，就是不会那么严谨。但是比如说那个方，就是我们之前就跟我们做那个法式甜品世界的那个甜点师，我觉得方的性格就属于非常的严谨，就我跟他对所有的这个提纲或什么，他都这个一个字一
丁
个
是
字盯
丁，卯
好。
是卯，是吗？
对。
难道我是个随便的人吗？
啊，不是不是，就是我只是自己感觉，就是做甜和做咸的人 性
对
格真
对，
的，
这个肯定是，我觉得是这样。对，因为就是不管是中餐还是西餐，你做咸的东西的话，很多大体上的东西没有那么严格的，就是一定要再加几克几克什么什么的那种，但是甜点肯定是要特别特别的准确，所以肯定会影响到性格。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林奇在法国去学了烹饪，但是我们今天不讲法国菜，之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讲。我们今天讲呢一个特别，应该我觉得全国哪里的人都吃过吧，就是肉夹馍。要讲肉夹馍是因为之前看了林奇在他自己写过几篇文章，就讲他自己去西安觅食的一些经历，然后我自己呢，之前也去过西安，所以我就想说，既然这样，我们就来讲一讲这种国民小吃肉夹馍好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我在查肉夹馍的资料的时候，就是我上 YouTube 上面，然后那个美国人就是把那个肉夹馍都叫 Chinese hamburger， 就是都很直截了当的就叫它美式，就中国三明治或者中国汉堡包。我觉得这个其实讲法还挺贴切的，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俩怎么看。
你一说到这件事，我想起来就是美国有一个特别火的肉夹馍店，那连锁的那个，
好像听说过。
你们是说那个做精算的人去卖肉夹馍那个？
对的，然后他当时就是，我记得我有看过一篇跟他相关的就是报道，还是在创业杂志上看的，就是说他那个就是 recipe， 然后因为他是学精算的嘛，所以他那个 recipe 是精确到克，还是反正就是他是用烘焙的方式做肉夹馍，就是他做了一个那个就是可复制的，然后他觉得就是完全可以就是在连锁店当中就是进行掌控的那么一个创业的那个概念模式啊什么的。我当时看了以后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心里会觉得很不舒服。
你是觉得肉夹馍这东西是不能这么精确来做
的？我认为
是
可以的，在理性上我接受了，就是我觉得他说的那个就是配方，然后精确到那个程度，就是然后并且就是搞连锁，其实是就是他的方式是对的，因为他至少就是在品质上是保证了，而且我听说其实口感也不错，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好像少了点乐趣，这就我个人呢就是感性上就有点接受不了。
你这种人就属于就好像我的朋友跟我说要在四川吃面条，就是不管在北京或者在其他地方做的有 80% 还是 90%， 就是很接近的像，但是他自己觉得就是那碗面只能是站在四川的街头，可能连椅子都没有，然后端着然后在路边吸溜吸溜。
啊，对对对，你这么一说确实是，就是我是不太喜欢就是可复制的东西。
但我其实对这个倒是处于开放的态度，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把这个口味做得很好的话，我个人是觉得也可以变成这个很好吃的东西。其实比如说包括像说高档一点的餐厅吧，像这个出名的做日本料理的龙吟，其实龙吟它像在全世界开应该现在有4家店的吧，日本、香港、台湾都有，但是这种店因为它卖的贵啦，但是它所讲的这个理念就是它所有的东西都是要称客的，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一致的，可能它会因为今天的鱼大鱼小来调整这个今天的盐，但是它也是有这种精确的理念或者说概念在里面，这一点我本身倒并不讨厌，但是我是觉得你要做到足够精细，就最后足够保证你的成品是优质的。好吧，
我们刚才说了好多。
对，我们没关系，那个林奇你适应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就是
好的
好题好题著称。
我们就是我们就是干货很多，然后湿货更多。
好棒的。
然后还有就是讲肉夹馍的一个好不好吃之前，其实也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肉夹馍这个名字，就我记得以前好像还跟李如一讨论过，就是肉夹馍这个名字，他就说这个名是名不符实的这个名字，其实应该是馍夹肉，但是后来好像查了一下资料，其实是肉夹鱼馍的意思，然后好像西安人说了说了就把这个鱼字就省掉了。
这个版本的说法好像显得西安人特别有文化的样子，都是说出来都是文言文的样子。
文言文。
然后另一个版本好像就是说因为如果说馍夹肉西安话说出来好像就是没夹肉一样，所以他们觉得好像很不爽。
哦，对对对，我听过这个版本。
对
对,
对，就像馍夹肉。就觉得吃了这张白饼，所以那就干脆肉夹馍好了。
好，然后在我自己去西安的时候吃肉夹馍，我是到那边才发现肉夹馍这个东西其实是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版本的，有一个版本叫西安肉夹馍，还有一个版本叫潼关肉夹馍，就这两个 就是从饼和肉都还是有一点差别的。林奇，你上次在西安吃到的应该属于西安肉夹馍这个流派。
是的，应该西安肉夹馍就是一定是白吉馍的感觉。
诶，你刚才讲那个白吉馍那个发音一定要讲。
哦，对，就是白吉馍的发音，那个吉是应该是轻声，所以应该是白吉馍。我怎么觉得我是在说外语呢，你们觉得呢？
有，就是有点样。
因为刚才那个林奇告诉我白吉好像是一个地名。
对，是有一个镇叫白吉镇，是回民和汉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杂居的地方。
嗯，
然后那边的回民特别善于做这种馍，所以就是后来回民在1863年就有一个大暴动的行动，然后跑到各地去了，所以这个馍也就传到各地去了。
哦，所以这个馍意思就是186几年之前这个是肉夹馍不是用这个馍的。
186几年之前有肉夹馍这个食物吗？我觉得应该没有。
对，应该我觉得以我国人民的智慧要发明出这种食物应该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
啊，
但是也许当时并不叫这个名字，或者并没有把白吉馍跟腊汁肉放在一起，可能是别的什么面食也没准儿，所以总之肉夹馍这个东西正式出现，有人说是在1925年，是那个樊记就是樊记父子发明的，但是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哦，
我终于忍到他讲完，他也流口水。
没有，我是想跟听众补充一下那个林奇他自己很喜欢研究美食的历史方面的信息，所以林奇会带来很多干货，补充了我们这个节目严重不足的干货这一块。
哦，其实我也可以很水的，大家不要这样。
好，其实我自己吃那个白吉馍，最大的感受就这个馍其实是属于这个发面发的不是太明显的，而且就是我的感觉是直接吃那个面香的这种饼，因为它我感觉它做出来还挺简单的，就是主要的原料就是面粉、盐、水，还会加碱水。然后最后也不加油，就是在这个铁饼上，他们应该是或者叫饼，现在可能用饼撑的比较多吧，但是比较传统的方法就是还下面炙火烤，上面放一个这个铁片，然后这种烘烤出来的，就是吃这个饼很实在这种面香的口感。但是这个饼我刚刚说就是它配料很简单，但是后来我去查资料的时候发现这个饼其实做起来可难了。就是这它其实是就是我不知道林奇去吃肉夹馍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其实在西安当地就是你去吃肉夹馍的时候，就是他吃肉夹馍那个馍开口的时候，它那个开口很特别，就是它是开在就比较薄的那一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平常一个饼，然后这个饼中间是空心的，可能我们想的说饼中间加肉，我们可能就从中间劈开了，就从中间切了。其实在西安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会开在一个比较薄一边的口，然后好像是当地人是说就是开的比较薄的这一边呢是吃它的这个脆硬脆的这个口感，然后就是厚一点的这一边呢是要吃它那个，因为它的面粉中间是比较柔软比较湿的嘛，然后这一厚的这一面是吃这种柔软的口感。
对啊，我之前在去西安之前就看见一个西安人，他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就说关于一个懂事的肉夹馍应该是什么样，然后当时就说
肉夹馍。
对，然后当时就说那个说盖儿要脆，底要绵。当时我就在想，这个作为一个馍来讲，哪边是盖儿，哪边是底呢？就一直没明白怎么回事儿。然后后来去了之后，也是当地人带着去吃，然后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样子，就是它两面开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就是说薄的那边是那个盖儿，然后厚的那边是那个底。 所以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食物，但是它
也追求的这种
不一样，
双层口感，
对，这个口感就不一样了。
就是我刚才讲说这东西做起来复杂，其实就是讲说，就是因为那个饼中间是留空的，就它那个仙人擀那个面饼啊，是用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的擀面杖就是直的圆柱形的嘛，然后他们仙人擀这个白吉馍这个擀面杖是中间就像一个梭子一样的。
对，
就中间是那个鼓鼓的，然后两边杆子两边是小的，然后他要用那个中间鼓鼓的地方把那个饼擀成一个那个饼面团就中间有点凹陷的这个感觉，然后这个凹陷的地方最后烤一烤它就可以形成一个空的地方。
是擀的吗？
是擀的，
是擀的。
我印象当中是打的，就是他们是打磨嘛，那个白金磨是打出来的，用手。
是要打，就是你揉面团的时候是要打，然后你揉好以后你不是把它揪下来揪成就跟上次讲锅盔一样嘛，你不要把它揪成小块嘛，然后你揪成小块你要先把那个面团就是这个小面团就是搓或者是擀成一个长条形，然后再把它卷起来，然后卷起来以后它又变成一个小面团了，然后从这个卷起来中间压下去，然后用那个像梭子一样的东西，然后再把它擀成、
那个、中间
那
一下不是用拳头吗？还是用擀面杖啊？
不是用拳头，
就你不是要把中间那里搓一个小凹吗？那个小凹呢是用是不是用拳头？是用擀面杖、
哦？嗯，不是
啊，
蒋寻，我觉得你是个暴力的人。
我不是啊，因为我以前就是研究过肉夹馍嘛，然后那个食谱上讲的
是你是用拳头做的，
食谱上讲的是要用打嘛，要这句话有点腐女，但是要打出虎背菊花心。
嗯嗯啊，是这个是都在说的，但是我觉得也许手打和擀面杖就最后你那个效果出来了就应该是对了，但擀面杖应该是更容易控制一点吧。
哦，好吧，
嗯，
你觉得呢？
我在想你打完以后可能那个轮廓会
出现一些指纹吗？
不知道，其实我其实讲寻讲完以后我自己觉得是可以打的，就是但是可能需要的时间或者是技术更考验吧，因为你要在中间形成一个均衡的那个就是凹的那个洞，可能因为人发明工具就帮助我们变得更快更好嘛，所以可能那个擀面杖就是帮我们变得更快，但我觉得拳头说不定也可以
更快，那个就是一只有奥林匹克精神的擀面杖是吗？
更快更高更强。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这个馍还挺神奇的，就是它那个我看一下它做馍的那个面粉和酵母的比例，就是酵母的数量相当少，差不多500克面粉对要加那个2克的酵母，就是这个跟做馒头做面包相比就是其实是挺少的，所以它这个发酵的程度就会低很多。
所以它那个饼很湿嘛，就属于很轻微发酵
的。对，它发酵的时间也会很短，但它里边就是加了那个碱水嘛，那个碱水是会让它稍微有一点疏松的感觉，
应该说有韧性的吧？
啊，是加碱水、
它是说，
是的，
对，碱是会有点稍微疏松一点，而且那个碱水会中和一下那个面的那个酸味，所以其实那个白吉馍吃起来口感上不像有一些面食会觉得有一些那个面酸的那个感觉。
是的。
是这样子，因为我之前就是跟西安朋友的那个妈妈讨教的是，他们不是加碱水，他们是在那个就是最后打磨，不是把那个小面团不是擀成一个长条嘛，在就是长条卷起来之前铺一点点碱面，他们是这么做的，我一直不知道是碱水。
不，他也是有说是碱面的，所以我在想，如果是，其实应该是都可以吧，既然是碱的成分。
我觉得这种就像我们之前这样讨论的一个菜，有可能其实有多种做法，就是像这种过于家常或者说过多店在售卖的东西，就可能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版本。嗯，但是可能加减至少要去调和这个
面酸味
粉或者、对，这个是逃不掉的。
嗯，
好吧，我们聊了这么久，面团怎么做？大家听到可能都要烦死了，
应该饿了吧？
只有你饿了？
没有，我每次录音之前都会先吃东西，因为我知道如果不吃的话，就录完肯定就饿到就是起不来这样。
饿昏在桌子上是
吗？所以每一次蒋勋小姐最后都是趴在从桌上录完。
被你们发现。
嗯，然后就是辣汁这件事情其实很有意思。我自己也是这次查资料才真的搞清楚辣汁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原来以为辣汁就是讲那个就跟卤汁是一样的意思，就后来发现，就我们平时都讲辣汁肉夹馍嘛，其实这个辣汁好像就是讲，因为它那个肉在卤汁里面熬的时间太长了，然后就是稍微冷却以后，就是它表面形成了一层脂肪，就是猪油或者是牛油，这个东西看起来就跟辣一样，所以叫辣汁。跟我以前以为辣汁其实就是卤水这件事情相去还甚远。
嗯，对啊，我也是就是最近才发现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古人起名字还起得挺艺术的。如果我们一般看到那个脂肪变成那个白白的，就觉得好多油啊。但人家就会想出辣汁这个名字。
我觉得古人可能看到那个脂肪应该很开心，特别是古代的这个劳作的人，
没有油
水，因为他们很喜欢，对，
嗯，
很喜欢这种油脂含量高一点。包括我猜想啊，就是原来，吃肉夹馍的这个肉应该都是肥的，占的比例会重一点。因为现在我们去西安吃，就是也会有分，比如说你吃全瘦的，然后半肥瘦的，还有就是更肥的，就是有这个，就跟吃叉烧一样，就有的选的。然后但是当地人我看的起来是买精瘦的是比较少，一般都会买半肥瘦的，但真买全肥就是肥的再多一点的，我反正我去买的时候也发现也没那么多。
是我在去西安的时候，那个朋友是特意给我买了那个全瘦的，然后还加了肉，就是加了量的肉，然后吃的就是吃到不行，就觉得太瘦了。
对，我也是。
所以有一点肥会觉得啊，这个就是那个感觉没那么瓷实，而且更香一点。然后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是说他会喜欢吃那种皮加上瘦肉的，就是有一些人他不吃肥肉，所以呢就是有第三种那个馅儿是肉跟肉皮在一起的，
那个也很好吃，
所以对也是很好吃。
因为肉皮就是炖的时间很长，其实感觉有时候就像在吃果冻一样，就它那个胶质，我特别喜欢。
我现在说到这儿也开始分泌大量唾液了。
我们
蒋寻，
你是我们的好队友吗？
其实我们今天谈这个事情，就足以证明我们是好队友，对吧？因为今天这个菜就是一个咸的。
对呀、我好像自己聊从来没有聊过甜的。我必须要有方在，我才能聊下去。
对，其实我们是但是有一件事情跟你们对一下，我超爱吃甜。
我没有。
你没有，你没有，我超爱吃甜。
你超爱吃甜，为何你说你是咸的？
就是，
所以你超爱吃甜这件事情跟张家玮好像。
哎，还真的，哎，对对对，
张家玮也上次跟我录音说他超爱吃甜。哎，我们不要跑题跑成这样。
OK，
转回来。
那个，我每次吃那个肉夹馍的时候，反正我在西安，因为西安那个就是卖肉夹馍窗口都是开放式的嘛，半开放式，你就可以看到他把那个肉捞出来的，就从盆里捞出来。我觉得那个动作是最美的。就是因为那个盆里面有好多肉，然后你要去剥那些全部已经煮好的肉，然后就哎呦，看那个肉在水里面荡漾，就觉得特别美，然后挑一块，然后我一般就会跟他，而且 我比较事情比较多了，我一般去吃的时候，我都可以感觉，哎，你可不可以帮我切这一块？然后他就帮我切那一块。然后一般我都是吃那个半肥瘦的。然后吃肉夹馍有一件，就是西安人也认为，就是肉夹馍里面就是肉不是精华，饼也不是精华，肉夹馍的精华是在就是那个
汁，
肉夹馍不是，对，就那个他们叫老汤，嗯，就是大家如果吃肉夹馍经验丰富都会知道，就是他剁那个肉不是剁碎了以后最后会加一勺那个汁进去嘛，然后加完汁以后才帮你放到那个馍里面。就是我看了一个那个视频，就是采访一个那个做肉夹馍的餐厅，他就说那个汁是最贵的，因为他们特别宝贝那个肉汤，就那个老汤。
你说
然后
说
那个
这件事儿，我想起来，就是原来来过我们节目的朱云哲嘛，你知道他那个就是来巴黎之后，他不是卤肉会有，就他就有一盒老汤，他那个拜正读博士的第三年去了美国嘛，他把那盒老汤就千里迢迢背到美国，然后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又把那盒老汤就千里迢迢又背回来。
老汤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自己最近也在思考，但没有得出什么结论。就是反正我自己觉得去这个名店买的卤菜真的很香，就是不管是从那个就是油脂的这个肉香来说，还是从这个药材香来说，反正就是远远优于我自己在家做的。但是最近我也看了就是好几篇文章，其中有一个人他是也算中国算名厨了吧，就他老给明星做菜，然后他自己也是潮汕人，做潮汕菜，人家潮汕的那个卤水是很出名的，但他自己就说他非常不认同老汤这件事情。第一是他觉得这个老汤滋味也没有，他认为老汤滋味没有那么好，然后同时他还认为就是老汤是很不健康的，所以他说他自己做，每次做卤水的时候呢，他都是新起一个卤水，或者最多这个卤水用两次就会倒掉。所以我自己最近也在思考这件事情，但是在西安或者说在大部分现在卖卤水店的店里面，他们都会认为自己这个老汤是最珍贵的。但是我觉得不要过分的迷信说这家店宣称自己这个老卤或老汤是100多年的传承，我是不相信这件事情的。我是觉得在文革之前应该不会有什么老汤留下来。
感觉好神奇的老汤啊。我觉得老汤这个事情其实也就是一个信仰吧，就是有的人会特别的觉得是一个一定要保持下来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他如果是说从味道的层次上来讲可能会有一些帮助，但是从卫生的角度来讲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吧。
诶，那
所以
就是你们有去就是看过说老汤是怎么流的吗？因为它不是整个老汤流下来，它是就是
是的，
它实际上是滤，就是它会先滤
过滤了那个渣子，对，
它会先滤一遍，实际上最后滤出来的是那个清汤，然后那个东西就是在流之前还要再煮沸一次，之后那个它流的那个新汤是就它流下来的那个清汤，它为我记得以前看书是说，就是流这个清汤是为了流里面那个肉汁香，就是因为那个肉炖过去以后，它会在汤里留下它那个肉香，然后之后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底，所以在那个炖新肉的时候
是说每天都加进去，然后就是每天都是有新一天的肉的参与的那种汤，
对
吧？
然后实际上那个老汤，
所以我觉得它层次上
对
啊，所以它那个味道的层次上肯定会丰富一些。
你们说的这个其实就是之前知乎上有一个他说他自己开卤水店的就是他讲他自己怎么养这个老汤，就是说其实如果要开店的话，你要养这个老汤，这个老汤是需要3个月的时间去调整那个基础味道的，就是而且这3个月比如说前一个月熬猪肉还是熬牛肉，或者说熬猪骨头还是牛骨头，这件事情都是有讲究的，或者说第一个月加什么香料第二个月加什么香料 那我自己呢，是很期待说将来就是如果我们的听众知道就是有什么很成文的这种科学分析文献或者有这种追踪报道，我是很想知道的，因为我觉得这一方就是
不同
美味和科学的这个事情，这美味和科学这个事情其实可以有更多有趣的介入。
其实我们可以养一锅试试吗？
我自己养过，但是我反正出来的味道不是很满意，后来慢慢就放弃了。
其实这个也挺难的。
我的经验是，就是老汤不能断火。我自己也养过，但是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说天天吃卤味嘛，所以后来这个养的那个卤水你没办法，只能把它就是冰冻。然后我发现一冰冻之后就不行了。
但如果冷藏呢，也不可以吗？
冷藏的话，你也没办法做到在它坏掉之前能总是坚持有卤这样。
啊，那如果说你不卤，但是你时不时拿出来给它加热消毒一下，这个可以吗？
好了，拉不住了。
啊，让我们回到肉夹馍吧。
你知道有一个什么感觉吗？就前两天在看那个灰姑娘，然后就是她不是午夜十二点往家跑，那个老鼠变得马，耳朵就长出来，然后感觉就妙雅一直在拽那个耳朵说回去回去。
打鞭子冲啪50度回
就是一直长出来。
好，那林奇，你在那个西安吃的那个做好的肉夹馍的时候，应该是就西安肉夹馍就是讲究的吃热馍热肉
对，而且是说只能是肉等馍，不能馍等肉，所以就是馍还是比较大腕的
头牌，
对的。所以一定是要热腾腾的馍，因为我觉得它那个就是刚出锅的时候那个外边的那个脆感和里边那种特别温热的感觉还是转瞬即逝的，所以相对而言的话肉可能能保持这个比较好的状态，会持续的时间长一点。你觉得呢？
我自己觉得就是如果在不管是在西安还是在哪里吃肉夹馍，如果那个给我的馍是凉的，我觉得这家店太不道德了。
砸牌子。
就是因为我会觉得肉夹馍这个东西它在嘴里的体验就是应该是多重口感的。就是你那个饼必须要是热的时候，就我们刚刚讲包括那个饼的切法其实都是有讲究的，就是我饼又要吃到硬脆的口感，我又要吃到另外一边的那个湿湿软软的这个口感。那如果你那个馍是凉的，就是也不湿湿软软，然后也不硬脆，然后那个那不就跟就饼就没有任何口感上的这个优质的体现了。而且因为正是因为那个饼热了以后它有这硬脆的口感，才刚好跟就是里面的这个加了这个辣汁的这个肉
我们的口水又大量分泌了，
加了辣汁的肉才能形成比较好的这个冲突。所以我自己是如果他给我凉馍，我一定会说的
一下子把吃东西上升到道德层面了，逼得店老板压力很大。
就上次我跟你讲说番茄不削，就是如果不去皮也是很不优雅的。但那个我想讲一件事情是说我自己呢，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吃肉的人，所以我一直以来我认为这肉夹馍这东西应该肉要给的多。我常常但因为我原来在上海念书，所以我吃肉夹馍最初的经历是在上海。那你知道上海那种地方做什么什么，就是做不是做中国的小吃
都很精致是吗？
很难就做得很像。就上海那些师傅给肉就很少嘛，就是我常常就不开心，就每次吃都感觉自己在啃饼，就是跟肉好像没有关系。所以我就有一个自己的小小的潜意识，就会想说我喜欢肉多的，就是我喜欢肉要远远多于饼的，因为我好像就是肉从来没吃够的感觉。但后来我再去看那个就是一个西安师傅讲他们这个肉跟饼其实是有一个比例的，就他自己的说法是说如果肉太多的话其实是吃不到，就会盖过那个白吉馍本身那个香味。但如果肉太少然后 又吃不到这个肉的香味，所以他们讲，他是讲他那家店的比例，肉和馍的比例是 1.2:1。但刚才那个，林奇很有意思跟我分享说，他看到有一家店不是这样。
对，我去西安的时候，就刚好看见那个。那家店铺它上面会挂了一个小牌子，会把他们家馍多重、肉多重都特别清楚的列出来。他就说，他那边是卖两种馍，一种是普通的肉夹馍，一种是优质的肉夹馍。普通肉夹馍的话呢，就是馍是2两，肉呢是1.8两。优质肉夹馍的话，就是馍是2两，肉是2.5两，所以刚好就是你说那个1.2:1的那个比例，差不多就是在这两个之间。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像如果你爱吃肉多一点的话，你可以要那个优质一点的；如果说不是那么喜欢肉，就可以要普通一点的。
哎，这件事情很有意思，是我自己去西安的时候，我有问过，就是出租车司机，因为我就会让他们带我去他们觉得好的那个肉夹馍店，就他们也经常去的。然后那个我就问过他这个问题，我就说你会不会觉得肉夹馍吃不饱啊？然后他就说你这傻姑娘，谁是靠吃肉夹馍吃饱的？然后他就说他就是他的 point 是第一，肉多了他自己觉得会腻，当然他是个男汉子，就是壮汉子，然后他认为肉多的其实不好吃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他认为反正他们吃肉夹馍都是配凉皮的，所以不可能是靠肉夹馍吃饱的。而且他跟我说就是他们有时候吃肉夹馍可能就是丁时候的时候他们也会去买，就是可能不是做正餐的时候，但
不是正餐是吧，
就谁知道呢就是
对那个我当时也是听他们说，就是有个叫三秦套餐。
三秦套餐，
对，就是肉夹馍、凉皮和冰封汽水。冰封汽水我不知道你们那个之前喝过吗？对，其实就跟北京的这边这个
北冰洋，
对，北冰洋我觉得应该就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吧。
嗯，很像很像，
这三件东西应该在一个套餐里面出现，然后可以一起点起来吃。就是可能是觉得凉皮也吃不饱，肉夹馍单吃也吃不饱，
一定要冰封汽水喝饱。
对，然后就是这两个，吃肉夹馍吃多了呢又会觉得腻，哎，那吃点凉皮来解下腻吧。然后凉皮吃多了呢又觉得哎有点凉有点辣，那再喝点冰封汽水解解辣吧。然后冰封汽水喝多了之后又觉得好像胃里有点空，再吃点肉夹馍吧。所以就是一个可以一直循环下去的事情。
你们说这个很有趣，就是你们让我想到我自己在四川经历，就是因为四川很多就比如说凉皮凉面都很辣嘛，就每次吃完很辣的东西就很想吃甜的，然后就我会去买那个四川的那个红糖冰粉，因为红糖很甜呐、就解腻的。然后吃完红糖冰粉，然后马上就想，哎呀，好甜哦！然后又想回头去吃那个凉皮，然后常常就陷入这种无限循环中，就馋虫就这么养起来。
所以估计肉夹馍也是这么回事儿，
好吧？觉得我们这个肉和馍和辣汁聊得差不多了，反正我们尽力而为聊成这样，就是我们都不是西安人，
我们已经努力了，
对。然后你只是去西安吃过，就是还不错的。其实包括就是我刚刚在跟林奇也聊，就我在西安其实吃过牛肉的肉夹馍，然后我的朋友跟我说他还吃过更好吃的羊肉的肉夹馍，他觉得羊肉的是比猪肉和牛肉他吃到都更惊艳，因为他说那个羊肉特别的嫩，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但我自己没有吃过，所以也没有办法讲。然后如果听众里面有比较了解这个牛肉肉夹馍和羊肉肉夹馍到底怎么回事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其实刚刚像那个林姐讲，就是肉夹馍跟凉皮这个东西很配，我突然想到就之后有时间我们也可以聊，好好聊聊这个凉皮这件事情。因为我发现凉皮在各个地方，其实包括西安也有这个米皮和面皮的这个分别，这个东西还挺好玩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差不多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林奇。
谢谢大家。
林奇，大家可以怎么关注到你啊？
我可以关注我的微信自媒体，是玩食堂，玩就是丸子的丸。 然后食堂就是食堂。
嗯，
对
啊，那个林奇会写很多就是跟美食以及跟美食历史相关的信息，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嗯，然后再说一遍，就是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这个新浪微博的地址啊，未知道播客啊，在 Twitter 叫未知道的拼音。那我们未知道的网址是ipn.li/未知道。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欢迎大家收听 IPN 播客网络旗下的另外几档节目，太医来了，IT 公论，内核恐慌，流行通信，无次元，以及 High Story。 好，我们下期再见。